实际生命的特质完全不相符合的一个舶来品，这个舶来品叫做无神论，叫做唯物主义。咱们中华民我们一直认为精神世界是最高最重要的，所以物质生活固然重要，如果只有物质生活的话，你不过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肉，你不快是一块肉而已，是吧？你真正相信进化论，真正相信无神论，你最多最多不过是一个高级一点的动物，也就是说你不过就是一个比较会移动的一块肉，你跟 Victor Market 卖那块肉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在这样的信仰的里面，就把人的价值毁灭了，把人的尊严毁灭了。你有什么尊严？你不过就是一块臭的肉，有什么尊严？是不是啊？你真正相信无神论，你真正相信进化论，你跟狗有什么区别？没有本质区别，就是狗的爪子这个样，你的爪子这个样而已，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狗是汪汪叫，你是哇啦哇啦叫就是了，有什么本质区别？没有区别。所以中国人近代以来没有了尊严，不懂得尊严，因为我们把上帝给人类的祝福从根本上，从我们的理论里边要把它抛弃掉，太可怕。但是我们的祖先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是知道我们有一个根源，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尊贵性的，而且每年要举行祭天大典的时候，就连皇上他也知道他的皇权是有限的，他没有办法，有很多东西是他的主权，他的政治军事的能力可以达到的，比方说风调雨顺，这个是可以人能够胜天的吗？不能。比方说地震要发生，这是你能让它不震的吗？不能。叫做抗震救灾，我听见这个话我就有气，你怎么抗震？震是你能抗得了的吗？所以你救灾是可以的，抗震是不可能的，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咱们中国人到了一个地步，面貌可憎，因为不自量力，老子天下第一，你怎么成了天下第一？你不过是你娘老子把你生出来，你怎么可能是天下第一？将来有一天你必然老必然死，怎么可能你是天下第一？人狂妄到一个地步，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中国的皇帝知道，他虽然贵为皇帝，一年360天他接受别人对他的跪拜，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错误，人不可以跪拜人的，人也不可以接受别人的跪拜，这是中华民族里边一个非常糟糕的糟粕在这里。但是不管怎么说，皇上他是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但是他知道他的了不起是起不了的，是有限度的，当他的臣子要谋害他，他没有办法，当天不下雨他没有办法，当地里不长庄稼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所以他每年要拿出4到5天的时间来举行这个祭天大典。这个祭天这件事情也不是中国人的专利，世界各大民族几乎都有这种祭祀的行为，那么在以色列的文化当中当然他也有祭祀的行为。那么在整个祭祀的行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部位，这个核心的信息是关于献祭。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没有进一步这个看这个献祭的这件事情之前的时候啊，我们没有解释该隐和亚伯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两段的短短的视频啊，来看一下中国的祭天大典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请投影的同工把这两段的视频来播一下。对于咱们今天的华人啊，我们对我们的祖先啊这个祭天大典的行为还了解多少？
逐步完善。 并形成周礼。公元前1046年，周朝祭天的政祭是每年的冬至，在国都南郊元丘举行，都在郊外也称郊祀。元丘是一座圆形的祭坛，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圆形就是天的象征。祭天之前，天子百官都需进行斋戒，并审视祭品和祭器。祭天之日，天子百官清早来到郊外，面向西南，立于圆丘东南侧。这时鼓乐齐鸣，祷告上天响祭，祈求上天能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公元前221年，秦朝灭六国，统一天下。秦朝于国都立祀制，来祭祀五方上帝。秦以冬十月为岁首，祭祀在十月举行。秦王曾亲赴泰山封禅祭天。公元前202年，汉朝祭天更为详细。汉武帝初，行三年一郊之礼，第一年祭天，第二年祭地，第三年祭五至五方地，每三年轮一遍。后汉在洛阳城南建元丘，坛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天地之位，下层分设五帝之位。公元420年，南北朝时，因梁武帝信奉佛教，所以用果蔬代替牲畜作为祭献用品。齐代开始，元丘坛外建造屋宇，作为更衣气息之所。旧制全用临时性的帷帐。483年开始用瓦屋。公元618年，唐代祭天，皇后也可参加，显示了唐代女性的地位提高。公元960年，到了宋朝祭天，要在皇城门楼上举行特赦仪式，赦免囚徒，以示天下太平。1377年，祭天典礼已经发展至最完善时期。1913年冬，在北京天坛举行了中国近代的最后一次祭天仪式。时隔百年，2016年10月16日10:16，在泰山脚下，国学泰斗曾仕强教授将与全球华人代表共襄盛举，携各界人士向天祈福，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华民族团结，延续民族传承道脉为主旨，国泰民安为主题，团结海峡两岸的力量，敬天祈福，期望人们顺应天地自然，期望国家统一和平，期望世界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再无战事。祭天不单单是一场仪式，它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溯源，是对历史的尊重，是对人类的自省，是在追寻古圣先贤的脚步，是在激发文化自信的热情。因此，我愿与您一同寻找人类文明进步的脚步，华夏民族灿烂辉煌的起点，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承办此次敬天祈福活动，开通了敬天祈福活动的报名和支持。
从这一个视频当中，我们大家开始对于中国的祭天大典稍微有一点点了解了。好，我们看下边一段，看看能不能剪接出来的那段视频。那么在这个整个的祭天大典里面，最核心的部位是哪个部位呢？就是献祭，叫祭天嘛，就是献祭。那么献祭，看看中国的祭天大典里边献祭是怎么回事。先来看看这个。
在祭祀中，皇帝要向天神祭献牺牲，臣子们需要选择出纯色无瑕疵的犊牛，将之作为祭坛上最高等级的牺牲品。犊牛是祭品中的最高等级，只能用于祭天大典。
祭天的时候，他用的祭牲是很讲究的，他主要的用的牲口是牛。那个牛为什么呢？他用牛呢，因为牛很大，它在所有的牲畜中间比较大。另外呢， 选牛的时候，他要在如果要用于祭天的牛，他在几个月之前都要选好。选好以后，他把他的毛，从他的毛色要非常纯净啊，毛色是很纯净的。古代祭天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用白牛。
为什么用小牛呢？在古人认为啊，这个幼牛啊，不明品母之情，品，明白了吧？啊，品母之情就是说，它非常单纯，啊，不懂得供母那些东西，是吧？所以它身心皆净。
当钟楼上响起钟声，皇帝走出斋戒的宫门，乘小轿径直来到天坛外墙的南门外，开始慢慢地向昊天上帝的祭坛走去。所有的人也都各就各位。
神未毕，奏请行礼。
带着秉承昊天之命的神圣与威仪，皇帝在礼乐中走向祭坛。他跪倒在祭坛前，再一次洗掉手中的世俗凡尘，向上天，这个他精神上的父亲，表达他最虔诚真挚的祈愿，希望与天保持最紧密的沟通。当被认为是褪尽了所有的凡俗色彩以后，皇帝走向庄严的环丘，他的后面跟着那些服务于国家和天子的文武官员，鼓乐仪仗。皇帝带着碧玉、丝帛，在司仪导引的号令中，一步一步祈求与神的接近，使自己获得沟通天地的权利。祭天典礼在天坛的最底层逐级向上递升。祭礼的第一个仪式是迎帝神。为了迎接天神的到来，祭献牺牲是必不可少的仪式。在庄严肃穆中，那只纯色无瑕疵的犊牛在火中被烘烤，不断有人向烘烤的牛身上添加美酒，沁人心脾的清香弥漫在周围的空气中。据说翻柴燃烟是源自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祭神方式，人们相信祭品燃烧时散发的烟气可以抵达天神所在的地方，皇帝在这个时候向天神祷告，天神就会因为喜悦而降服于人间。
现在来说，你不管是哪个朝代，
好，现在我们不知道大家看了以后，我看大家的表情有一点庄严肃穆的感觉啊。的确是，这是在咱们中华文化里边最庄严肃穆的一刻，就是我们的民族国家的最高领袖要向比他更高的对象来建立关系，去沟通。大家看了这两段小的视频，有什么样的感觉？特别是基督徒读过旧约圣经的人，对照圣经，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以色列人他们是有祭祀仪式的，但是这个祭祀仪式呢，逐渐逐渐的发展的过程里边，也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混乱。那么到了什么时候，这个以色列的祭祀才正式的规范化了呢？ 什么样的祭祀是蒙神真正蒙神悦纳的呢？是到了摩西的时代，是在利未记里边所写的。我们在利未记，在读旧约利未记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一卷圣经叫做合神心意的侍奉啊，也就是说蒙神悦纳的侍奉。所以在圣经里边常常提到说，如此便可蒙悦纳。那么咱们中国人的祭祀呢，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后半段的这一段啊，就是献牛的这个过程里边，他们选择这个牛很谨慎啊，那么他们要选择无瑕疵的牛犊子啊，叫犊牛啊，这个小牛。那么为什么要无瑕疵？其实你发现他们怎么样？不知道。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献牛？他也不知道。他说牛比较大，如果真的比较大，应该像大象才对，对不对？哎，为什么要献牛？他也不知道。然后献牛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是取悦上苍，啊，真正什么目的他不知道，啊，那么而且在献的过程里边呢，他还把一些碧玉啊、丝帛啊一块拿来献，表示说，我烧一些比较贵重的东西的时候，那么上帝就可能会喜悦我，啊。所以我们的祭天大典的核心思想就变成了两件事，第一，取悦上帝，第二，上帝赐福啊。那么最终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那个中心点在哪里呢？中心点是取悦上帝吗？是不是？不是。取悦上帝只是一个方法，是一个手段，而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国泰民安，海峡团结，没有战争，风调雨顺，王权永固，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祭天大典的核心所在。是以谁为中心来行这个祭天大典的？是以人为中心，以我为中心，其实是以掌权者为中心。在圣经里边，这个祭祀不可以君王来执行的，谁执行？是由祭祀来执行啊。这两个祀是两个字啊，一个是这个士字旁这个祀，一个是这个执行的那个祀啊。那么祭祀是由祭祀来执行的，中文字很麻烦的，是吧？这两个祭祀是不是同一个字？大家知道是哪两个字，对吧？但是到了中国呢，这祭祀变成了皇帝来举行的。那么因此这里边就是我们看到啊，其实他是与他的权柄，与他自己的利益有直接的关系，由他来执行，来好像全国的老百姓都没有这个资格，只有他有这个资格。但是在圣经里边规定是必须由利未人，有祭司亚伦的后裔来执行的，这是神特别的拣选。那么祭祀是不能够从政的，祭祀，所以这个政教合一就是从这个这个分离就从这个地方出来。皇帝你管行政的事，你不可以来进行祭祀的问题。所以昨天我们在电台里边就讲到这个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叫扫罗，他做的第一件得罪上帝的事就是他要去祭祀啊，他献祭，因为献祭不是他的事，可是他去献祭啊，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讨好上帝，帮助他能够打败非利士人啊。所以这件事情呢是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一件事，结果就因为这件事情上帝废了他的王位。那么中国人在我们的历史的发展过程里边，很遗憾我们不是上帝的特别的选民。当然在全地的百姓当中，上帝只选了一个选民，那就是以色列人啊。在我们中间有一位啊，是以色列人坐在我们中间啊，犹太人。那么上帝在全地之上拣选了他们啊。 当然我们中国人没轮上也别心里特难过啊，不是咱们中国特别没轮过，就很多很多民族，因为上帝只选一个嘛，那就选择以色列人。那么没有选上的其中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就是神特殊的启示没有在咱们中华民族里边被启示出来。那么中国的祭天大典这个仪式从哪里来的啊？哎，追溯到最早，从中国人的文化里边追溯到挪亚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所说的女娲，是从她开始把这个祭祀的这个仪式传承下来的。那么挪亚是从哪里知道这个祭祀的事情呢？是从该隐和亚伯。世界上第一次举行祭祀的事情，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创世纪的第四章，这个亚伯和该隐献祭的事情。那么在亚伯和该隐的献祭的里面，祭祀的里面，两个人都同时献上了祭品。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中国的祭祀的仪式当中，非常重要的是献牛这件事情啊，这个是天坛里边献牛的那个祭坛啊。如果你到北京去，到天坛去，你会看到这座献烧牛的地方啊，这个就相当于以色列的圣殿的里边那个铜坛啊，烧祭物的地方。在刚才咱们看到的第一段视频里面，到了唐朝的时候，中国人开始不献牲畜了，只献果品，因为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不杀生嘛，啊。那么到了今天呢，我们的献祭的仪式在民间还有，但是呢，祭品已经变成五花八门，献什么东西的都有，献猪的啊，献鸡的，献鱼的，献果品的，这个各种乱七八糟什么东西都来献了，因此我们完全走了该隐的路，完全走了该隐的路。什么叫该隐的路？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放在心里边啊。为什么这个人要举行这个祭祀的仪式呢？其实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一言一蔽之讲得非常准确，为要追求天人合一。这个在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化里边，天人合一是非常非常核心性的文化思想。那么这个思想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就是来自于祭天。祭天的目的在于天人合一。为什么天人合一呢？我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没有把这个字打进去，大家用心里边想这个字，就是祖先们造了一个字，这个字我曾经说过是中国字里边最美的一个字，最重要的一个字。哪个字？福气的福字啊。现在能马上打一个吗？啊，这个福气的福字啊，这个福气的福字，我们的祖先在告诉我们，你要成为一个蒙福的百姓吗？在创世纪里边，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一创造完了，圣经首先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赐福给人类，上帝要赐福给人类。所以咱们中国人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把这个福倒过来贴在门口，表示福来了。哦，感谢上帝，我们的童工厉害，所以就把这个福倒过来贴了。再挑战一下童工，福可以倒过来吗？所以用心里边想象它倒过来。那我们用了一个谐音，就是福要来到我的家，对吧？福要来到我的家，就表示我家里边原本怎么样，没有福的，原本是没有福的，福必须从某一个地方来。请问福从哪里来啊？福从哪里来？很多中国人不知道的啊，不知道福从哪里来，反正要福来，但是福从哪里来不知道的。但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告诉我们了， 这个福字是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柿子旁，一部分是一口田。一口田就表示我家里边有人丁有田产，对吧？然后这个福从哪里来啊？所以这个柿子旁不是在后边，它在前边的，就表示福一定从那个神来啊。这个柿子旁是与神有关系的，所以天人合一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为要蒙福啊，是要把这个柿子旁和一口田加在一块，这个是祭祀的核心，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是为要追求那个人与神之间那个和好啊。当我们要追求天人合一的时候，就像当年这个在中国说这个构建和谐社会，那时候我在里边跟一帮子据说是中国的共产党员里边的一层比较高层的一帮人啊，那天有个聚会，特别来了40多个人啊，穿着西装，大家脸都非常严肃，把我叫去，叫我给他们讲一点关于基督信仰的问题。我看到大家紧张，我也很紧张，我就从那个时候当时就提出来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这个我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我进去一看大家都很紧张嘛，对吧？这个我也紧张的要命，因为不告诉我他们是谁，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就先打了一个招呼，我说各位高级侯大家好，大家的脸色更加难看，怎么骂我们是高级猴？其实我说你们不是都信仰自己是高级猴吗？这个 anyhow， 那么要构建和谐社会，那么我就先问一个问题，咱们现在要构建讲福音讲耶稣目的何在呢？就是构建和谐社会。哎，大家就有共同话题了，对不对？那么当我们讲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我们就先问一个问题，我说谁提出来的这句话？大家都不说话。我说说这个话的人很严重哎。我说为什么要构建和谐社会？就表示现在的社会不够和谐，对吧？我说如果现在和谐了，就不用构建和谐社会。我说这个怎么敢说中国不够？中国从解放，我们这些人都生在红区下，长在甜水里，又经过了10年文化的大革命，怎么社会能够不和谐呢？我说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为什么不和谐？谁敢说今天的社会不和谐？开始挑出来问题了。那么当我们现在同样的问题讲到我们要求天人合一，首先我们先要知道为什么要求天人合一啊？为什么？因为天人不合一了嘛，这问题很简单，对不对？那么天人不合一了，为什么天人不合一了？如果这个问题没搞清楚，你是天人合不了一的，因为你根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和谐？如果你不知道不和谐的原因，你就无法对症下药，你就根本不知道和谐的道路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现在中国要不要构建和谐社会？要不要？要。用什么办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敢不和谐？不和谐崩了你。所以用这种方法能建造和谐吗？ Internet 里边看到有不和谐的声音怎么办？删掉。删掉了就和谐了吗？那么有人说这叫鸵鸟效应啊，把头埋在沙子里边就看不见危险了。其实鸵鸟从来不把头埋在沙子里边的，因为沙漠里边的沙子热到70-80度，它把头埋在沙子里边，头不就烤熟了吗？不知道谁编的这个故事，说鸵鸟把头藏在沙子里，Anyway， 这个表示我们你自我欺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该隐的路就是一个自我欺骗的路。很遗憾，咱们中国人走的道路，因为我们不知道正道在哪里，结果我们很像该隐所走的路。所以该隐献的祭品是把他的农作物拿来献上。那么到了中国的唐朝的时候，甚至于我们也把农作物拿来献上当做祭品，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祭品到底是为什么。所以当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祭天大典里边要献祭品的时候，基本上有一个思想，就是为了取悦上天，对吧？ 我们今天多少的宗教行为都是为了取悦上苍，我们觉得我们给他礼物他应该高兴，我们烧一只牛给他吃他肯定很喜欢吃牛肉，对吧？闻着牛肉那么香，对吧？他不想想牛肉可能挺疝气的，有些人就不喜欢吃牛肉了，你万一给错了怎么办？所以该隐的路其中一个错误的东西，他没有搞清楚神人不和那个关键点在哪里，不是因为神这个人不够取悦于上帝，而是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隔阂。那么在这个刚才我们就讲到啊，该隐的路是什么路呢？就是透过取悦上帝这样的路。那么在中国的传统里面也不乏这种取悦上帝的思想，祈求上帝的恩福，然而他缺了一样东西，那个关键的东西。其实我们在献牛的时候，我们已经献对了，牛是献的是对的，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为什么献这头牛。我们以为这个牛的烟，刚才他讲了是吧，上去以后上帝闻见了这个烟就上帝很高兴了，其实不是的。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啊，天人合一是蒙福的根源，这个思想是对的，但是天人怎样合一是咱们中国人所不知道的，这个需要一个特殊的启示，这个 special revelation， 这个 revelation God himself revealed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how we rebui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us。 那么这件事情首先刚才我上一次我也提到啊，这个启示训诲上帝的话语出于耶路撒冷，所以我上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就是几个星期以前啊，在我们去参观这个会幕到了最后他讲完了这个话的时候，他就提到了圣经上那句话，等会儿我们的这个投影上也有，就是说耶稣说的，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原来神和人之间有一个隔阂，那么这个隔阂圣经里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因为人类的犯罪。从亚当夏娃开始，人类犯罪，我们跟大家讲过犯罪的结果，直接的结果是干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犯了法，你是一个 criminal， 那怎么办？第一件事干什么啊？哎，第一件事情是先把你抓起来，是吧？把你逮捕，然后就是把你隔离开来。所以这个就是天人不合一的关键所在，就是人与上帝的分离的所在，就是监狱和外面的关键的所在。为什么人到了监狱里边和自由的世界分离？因为他犯罪，对吧？你要想从监狱里边出来，这一次张牧师张伯利来讲道的时候讲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意思？这个自由当然有很多，但是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自由，其实这个自由就是从监狱里边被释放出来的意思，对吧？所以如果监狱里边不被释放，你从监狱里出来是不可能的。那么监狱里边要释放了怎么办？必须满足一个问题，那就是说他要成为无罪，如果他有罪他不可以出来，他必须无罪才能被释放，这个道理很简单吗？所以天人合一的关键问题在哪里啊？就是要把罪的问题除掉。当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就是神人隔绝了，神人隔绝了以后，上帝就在通向生命树的道路上安设了基路伯，并且四面发火焰转动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个就好像监狱的高墙，高墙上面有个井楼，井楼上面有枪，让你不可以越狱，也就是说有罪的人不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从那时候开始天人分离了，上帝和罪人、义的世界和罪的世界隔开了，中间有高墙隔开。 那么这个隔开就在当年摩西建造的会幕和后来以色列人的圣殿，当会幕和圣殿都没有了，现在变成了这一位在我们中间的犹太人头上戴着那个小帽子。犹太人不知道这个小帽子什么意思，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这个小帽子是代表天人不合一的意思。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从来都知道有上帝，但是他知道一件事，就是人不可以贸然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在他们的历史当中，人进到至圣所去是不可以的，大祭司也不过一年一次带着血可以进去，一般的人是不可以进去的，祭司也不可以进去，大祭司也不可以进去，那表示神和人中间的隔阂。那么这个就被圣殿里边的幔子代表了，那个圣殿里边的幔子就是监狱的高墙，那个幔子上面印的是什么呢？不是印的，是绣在上面的，就是基路伯。那基路伯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表示人和神之间不可以过去。那个基路伯就是一个保守的警察，护卫的警察，他在那拿枪，啊，你谁敢闯入幔子内，立刻击杀，是表示这个意思的。但是，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咽气的时候，这个幔子就自上而下裂开了，表示通向生命树的道路打开了，表示监狱的高墙拆毁了，但是不表示自动的人都放出来，那天下不就大乱了吗？在中国人的献祭的问题里边，缺乏了什么东西呢？当他献牛的时候，他不知道献牛是为要赎罪。在这个该隐和亚伯献祭的时候，该隐就选择了羊来献祭。当然羊和牛拿来献祭都是可以的。昨天晚上我才做这个投影啊，有一个字忘了做上去，再麻烦我们的同工来做一下这个血这个字，流血的血这个字。我觉得咱们中国人的祖先啊，在造字的时候非常宝贵，把重要的信息就造进去了。当年这个该隐和亚伯的献祭，献祭的关键点在哪里呢？就是亚伯的祭蒙神悦纳了。大家如果注意刚才听这个同工读经的时候啊，你就会注意到神是先悦纳了亚伯，然后就悦纳了他所献的祭。神不是先悦纳了他的祭，是先悦纳了这个人，然后就看中了这个人，然后就看中他的祭物。然后在希伯来书里边就说了，说这个人是因着信，就是亚伯这个人啊，是因着信献这个祭的，然后他就蒙神悦纳了，他得了称义的凭据。称义的凭据就是监狱里边的那个人算你无罪可以释放的那个凭据，对吧？所以这个亚伯的祭和该隐的祭，该隐是什么呢？是他把田间的这个土产拿来献上了，对吧？然后上帝没有看中该隐，然后不看中他的祭物。那么这里边就看到了，他两个人献了不同的祭，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人而产生的结果，是两个不同的信仰的人产生的结果。那么该隐和亚伯这两个人的头脑里边有一个根本的差异，就是刚才我们前面的那句话，就是赎罪与忏悔的问题。在咱们中国的祭天大典里边，缺乏的就是赎罪和忏悔的问题。他想取悦上苍，然后上苍祝福我，他没有解决这个中间隔阂，原来是罪的问题的隔阂，不是情感的，不是感情不够好的问题。那么神先悦纳了亚伯，为 为什么约纳亚伯，虽然圣经里没有说，但是我们知道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忏悔。中国的祭天大典里边，皇帝百姓在那几天的时间里边都要斋戒，很严肃，但是在斋戒的里面缺乏忏悔意识。我们做这个很严肃，只是希望他，你看我都那么严肃了，你能不能还，你还不喜欢我，那你肯定喜欢我了。我们是这种概念的，隐藏着一种立功的想法，就是我用我的好行为来取悦你，我对你那么严肃，你对我也严肃一点吧，对吧？我给你这么多好处，你也给我一点好处嘛，对吧？是用这种交换利益的方式，或多或少的还有一点贿赂上帝的方式，对吧？把玉帛这个丝巾也都扔在里面烧了，讨好上帝。所以这个我们把人间的很多思想投射到自己的信仰里边来。所以今天你要升官怎么办？啊，今天你在中国，咱们说别的地方，在中国你想升官怎么办？啊，给你的上司送礼物，对吧？谁送的礼物多，谁升官的就快。我们把这种贿赂思想也投射到上帝那里去了。所以国泰民安怎么办？要想上帝祝福我风调雨顺怎么办？贿赂他嘛。这是中国人的想法，根源来自于该隐。该隐的想法就这样，我很虔诚，我把我的好东西献给你，我也吃，你也喜欢吃嘛，给你，你都，我都把最好的东西给你吃了，你还不祝福我吗？那这个想法。但是亚伯说不是的，上帝什么都不缺，就是我们这一切也是他造的，需要你给他献祭吗？不需要。我们跟上帝之间原来的隔阂是因为有罪的缘故，必须要忏悔你的罪，改掉你的罪，然后你已经犯过的罪必须被赎去。那么这时候就是用什么东西来赎罪呢？圣经里边规定以色列人不可以吃血啊，动物肉可以吃，血不可以吃，因为血是他的生命，因为血是用来赎罪的。所以在中国这个血这个字啊，你会发现如果你造一个血字用什么来造，怎么造法？血一定要用三点水，对吧？然后大概要用丹，红颜色的，是吧？然后皮内，是吧？因为它一定在皮内里边流嘛，是吧？你大概是或者写一个尸，一个三点水，一个尸体的尸，下边一个丹，是吧？这个字他肯定瞳孔打不出来，是吧？你想象三点水，一个尸体的尸，下边一个丹，红颜色的丹，是吧？那么这个就很像血了，对吧？可是你看中国造的这个字和血有什么关系啊？上面一个撇，下边一个器皿的皿，这跟血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样造？原来中国人知道，我们的祖先造字的时候泄露了天机。因为血是用来赎罪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血是最重要的。但是在咱们中国人这个皇帝献牛的时候，没有提到血的问题，对吧？只把这个牛烧在上面的，那血怎么处理的？没有说，不知道。但是圣经里边说，烧这个牛不是重要的，血才是重要的。所以在这个赎罪祭赎罪日啊，就前日子刚刚过了以色列赎罪日，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他们正在过赎罪日的时候，就是他们要把动物杀了，血要放在一个器皿里面，放在一个盆里面啊，所以下边就是这个器皿的皿字了，上边这个呢是表示一个表示流的意思啊，流在器皿里面。然后呢，这个血就要拿到这个圣所里面去，对着那个幔子弹七次，啊，所以那个撇儿就表示弹血的意思。从这个里边，从这个盆里边，从这个器皿站出来弹，啊，那么弹的目的是什么呢？对着这个幔子，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幔子就象征着神与人之间的隔阂，是那个有罪的问题。这个血是为了赎罪的。 那么对着这个幔子弹，就是要把罪除去，要把神和人之间的隔阂打开，这个天人合一的这个才可以实现。所以血是能够赎罪，能够打开天人之间合一的这件事情。但是以色列人上千年的历史，不断的在杀牛杀羊弹这个血，但是幔子还是在那里，天人合一的路仍然没有打开。直到有一天，这个世界上产生了一个重大的事情，以色列人现在的这个犹太人中间信耶稣的人，这个叫 Messianic Jew 啊，他们是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他们就说耶稣啊哈马西亚啊，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人类的救主。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前些日子我们也用这个题目作为一篇信息的主题，叫做看哪，神的羔羊，背负除去世人罪孽的。原来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血不能是牛羊的血，因为牛羊跟人的生命是不对等的。等会我们看到希伯来书里边有告诉我们，原来是神的儿子穿上了人的肉体，在地上完全无罪。所以刚才这个解释选这个牛犊，他说为什么一定要选一个牛犊，他说这个牛犊不是聘母，还不知道交配的事，所以他是很洁净的。其实不是的，圣经里边说必须选择无残疾的牛或者羊或者鸽子来献祭，目的是什么意思呢？是表示一个无罪的生命要替有罪的生命去牺牲，目的是要赎罪。如果他自己都有罪，他怎么替人赎呢？所以弟兄姊妹，到今天为止，全世界所有宗教的领袖都死了，没有复活，唯有耶稣基督他宣称从死里复活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罪，因为他完全战胜了罪，因此他就战胜了死亡，因此只有他有资格为人类来赎罪，他的牺牲，他的血才能打开至圣所的路。听啊，这个在以色列的文化当中，你到他们的早晨祷告啊或者什么的，你看他们头上戴一个盒子，手上戴一个盒子，然后袋子绑起来，然后在门口也写一个小盒子放在门口，里边放的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第一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听啊，在以色列里边叫做什么啊，这个希伯来语里边，这个摩西在告诉以色列人的时候，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这个听啊很重要啊， draw attention， 你注意啊，这个希伯来语里边有两个字很重要，一个叫什么，一个叫 hine 啊，就是听啊，看啊，啊，看呐、啊，什么什么啊，所以这个施洗的约翰说，看呐、啊，神的羔羊，他叫 hine 啊，然后摩西说，听啊，以色列，你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他就是说什么 Israel 啊 ，Israel 啊，就是听啊，以色列啊。在这里我们也说听啊，听什么？耶稣基督的宣告，他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若是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把至圣所的那个路打开了，人要来到父上帝的施恩的宝座，必须透过他的救赎，透过他的宝血的洁净，才能够实现天人合一。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哪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是更加重要的呢？因为咱们中国人的祖先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的生命要蒙福。怎么蒙福啊？天人合一才能蒙福。天人怎么合一啊？糟糕了，咱们中国人不知道。 我们祭天大典里边，我们以为我们讨好他，天人就能合一了。但是那是该隐的路，错了。怎么才能去呢？原来是亚伯的那条路，是透过认罪悔改，是透过有一个牺牲为我流血，是透过他的牺牲，透过他的流血，透过我接受他，相信他，悔改，跟随他，透过他才能来到诗人的宝座，才能得到从定罪的地位上得以被释放，才能实现天人合一的最终目的。弟兄姊妹，咱们中国人的祖先的追求在圣经里边给我们成全，在耶稣基督里边给我们成全。我们中国人祖先所不知道的，今天这个站在这里的人，奉着上帝的旨意，把这宝贵天人合一之路、天人合一之法、天人合一之道来告诉你什么。听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人只有借着我才能实现天人合一。这是用咱们中国人的话来读这段圣经了。圣经里边告诉我们，每一年献祭物，献牛献羊，无论是以色列人是外邦人，只有一个目的，是要叫你知道你是有罪的，要知道你自己的罪是需要被赎去的，是要叫你知道你和上天之间，你跟上帝之间是隔阂的，没有打开那条路，还没有开。所以你虽然献祭，虽然什么东西，就告诉你你有限，告诉你你有罪，告诉你你与上帝是分离的。所以献一个牲畜，流他的血为你赎罪，他告诉你你的罪是需要被赎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牛羊的血是除不了罪的，断不能除罪。为什么呢？因为牛羊是动物，跟人的生命的价值是不对等的，它比人类是更低的。所以耶稣基督的血是神儿子的血，他的血比我们的血是更尊贵的，所以只有他大于我们的，我们犯下的罪行所欠下的罪债，所以他付出的是更大的。你欠了5块钱，他还你50000块钱，所以你完全没有问题，是吧？所以你欠了5块钱，他说我画一张纸给你5块钱，行不行？不行，是吧？所以你必须是真的，而且比你更大的那个才可以。所以耶稣说，我来了。他的赎罪是你告诉我们，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在这末世的时候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就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右边坐下。几次基督一次献祭，就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耶稣基督不需要重复的献祭，重复献祭的事情到耶稣基督结束了。所以以色列人不大明白，为什么到了耶稣死而复活以后，圣殿就没有了呢？到今天犹太人还在想建第三圣殿，还要再献祭，他就是建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一次永远有效的献祭，因为那个祭物不是叫你想起罪来，只是献预表的祭，代表预表耶稣，你需要赎，但是赎的不是牛羊，而是将来那一位称作 Messiah 哈马西亚，称作那个神的羔羊，来除去你罪的那个，到那个时候才行。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就公元2018年，只是纪念那一次永远有效的献祭，已经2018年了。所以人类历史上哪一件事情最重要？这件事情最重要。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件事情能赎去你的罪，能够拆除神与人之间的隔阂，实现我们的祖宗所盼望的天人合一。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不是为了来讨好上帝，不是你来立功赎罪，不是你来祷告上帝，我奉献一点钱，上帝就要来满足我，那还是该隐的路。不是因为你特别虔诚，不是你特别怎么样，所以上帝就欠了你的债，没有的。今天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上帝，他不单创造了天地万物，阳光雨露，让你白白的享受，是不是？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感谢上帝，这个人可咒可诅，对不对？你天天免费的享受上帝给你供应的一切，你天天免费的享受上帝对你的身体的照顾，你知道你为什么吃了饭他自己去消化，为什么你的肠胃自己会吸收营养，为什么你的心脏天天在跳动，你知道吗？你说我懂科学，没有科学之前的时候你的心脏早就在跳动了，是科学让你的心脏跳动的吗？弟兄姊妹，谦卑一点吧。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之所以我们不没有悔改，之所以我们没有赎罪，因为该隐的生命里边有个最可悲的东西，叫做骄傲。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接受了佛教的思想，这个可恶的宗教害我们中国人。劝人行善，你行得了善吗？行不了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善，可是你行不了善，对不对？你知道你应该是个君子，可是你是个伪君子，对不对？你做不到的。所以弟兄姊妹，谦卑下来吧，承认你有罪吧，知道天和你是不合一的吧，谦卑在我们的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然后接受他给你的救赎，必须经过赎罪，天人能够合一，祖宗的盼望才能够成就。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上帝呼召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德行，不是，是因为他从自古以来爱我们，他给你机会，机会不是你自己有的，是他给的。他呼召你，他说你谦卑吧，你是一个有罪的人，咱们中国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你是一个有罪的人，接受赎罪吧。真正为我们赎罪的那一头牛，那一只羊，看哪，上帝的羔羊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他一次永远有效。今天我们把这好消息报给大家，就是我们在祭天大典里边所不能够成就的，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个人的身上都可以成就。皇上的生命并不比一般的百姓，并不比你的生命更加尊贵，每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弟兄姊妹，从我们的生命里边除去该隐的思想，我们不是来修我们的行为，我们不是来借着宗教讨好上帝，我们是承认我们自己是有罪的，我们接受上帝的大爱，我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他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使我们从今天一直到永远成为和神上帝蒙恩得福气的人，你愿意吗？今天不是我姓张的站在这里有什么道理可以跟大家讲，而是这一位怜悯以色列人，也怜悯了我，怜悯我们在座的各位，要把这福音报给大家。这是救我们命的福音，是我们蒙福的唯一的条件。如果你愿意，你就低头和我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在这里蒙你的恩典，被你所召聚，一同聚集，要来明白这至重要的生命之道。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中华民族里面保留了祭天大典这样的事情，使我们知道我们要和你合一，使我们知道你是我们蒙福的根源。然而我们的祖宗却不知道天人如何合一， 如今你已经借着以色列，借着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你借着圣经已经把这天人合一之道向我们解明了，使我们这些远在东方的人可以听见这生命的好消息。主啊，当我们把这信息传来的时候，主啊，愿我们众人用一颗清醒的头脑，用一颗谦卑的心来认真的思想。主啊，使我们不走该隐的路，使我们能够谦卑的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人，有限的人，软弱的人，能够像亚伯一样把赎罪的祭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使你的血来赎我们的罪，使你的生命重生我们，好使我们能够成为讨你喜悦的人生。主啊，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么短的时间把这重要的信息报告给在座的各位，主啊，只愿你的灵继续的帮助我们，在未来的我们的人生里边继续的引导我们，使我们更加的清晰，更加的确定我们在你面前蒙恩的道路。凡是愿意在你面前有这样寻求生命蒙恩道路的人，都愿跟我们一同说阿们，阿们。这样的祷告，这样的感谢，这样的祈求，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神的话语。在唱回应诗歌之前，我心里有个感动，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点我的经历。大家可以听出我的声音有点怪怪的。因为我从星期五开始就不是很舒服，然后到星期六是最严重的时候。到星期六晚上，其实就是昨天半夜的时候，我的声音几乎就找不见了。那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平时都很好，但是一旦你要在神的面前有势力有服侍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有一些阻碍，好像发现有一些事情不是你能够控制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甚至跟我的家的弟兄说，如果实在明天我不能发出声音的话，那麻烦你带我做这样的领事的服侍。我想我的经历呢，其实也是大家每个人的很多人的经历，因为当我们有心想要在神的面前有一点服侍，有一点势力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心力就心力不够，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真的是软弱。但是神却给我们一句话说，神在软弱的人，神的恩典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主啊，这句话真是激励我们，也是帮助我们，真的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感谢你，真是感谢神，也求主真是帮助加我的力量。我也请弟兄姊妹能够包容我这个怪怪的声音，一会儿唱诗和报告的时候。好，我们现在有一些回应，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唱赞美诗信靠顺服。 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本是沉沦的，我们本是悖逆的。主啊，我们本是走该隐的路。主啊，可是主，你爱我们，你提拔我们，你从粪堆中提拔我们，让我们与王子同坐。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是何等浩大的恩典，因为你亲自为我们舍了，成就这样的救恩。主啊，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思想我们得救的那一刻。主啊，不是我们比别人好，但是主你恩待了我们。主啊，我们也真是愿意把这寡妇的两个小钱摆在你的面前，求你悦纳，为着主你事工的缘故，因为甘心乐意是你所喜悦的。我们此时也真是愿意把自己全都摆在你的面前。你说祭物若不放在祭坛上，天上的火就永不降下。主啊，主啊，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里，主啊，让我们真能成为这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哦，主啊，求主你保守带领，祝福，我们祈求配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有一些家事的报告。我们想请问，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新朋友？请你举一下手，我们好认识你。嗯，欢迎你们。聚会后我们有午餐，请你们一起留步与我们分享。今天第二项的报告事项是，今天午餐后有唱诗的聚会。其实不只是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欢迎每一位有感动的弟兄姊妹都能与我们一起用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下周午餐后我们有迎新会。欢迎最近三个月来我们教会的新朋友，届时我们会有教会的介绍和弟兄姊妹一起的交通，请大家预留时间。2019年的海天阅历图书组的弟兄姊妹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今天早上刚刚拿到，是这样子的，非常的精美。里面呢，我们有一些经文，还有每天的那个读经的信息，可以供弟兄姊妹参考。一会儿的话，你们就是大家结束了之后，我们每一个家庭去图书组那里免费领取一份。如果你们需要有额外的，想要购买的，我们先去一起去图书组一同的那个登记，等登记完了，我们一同再发放，这样子。最后一项是教会于今年五月有一个为期18天的使徒保罗宣教路线和启示录七教会的体验之旅，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可以找我们的郭鼎弟兄了解情况和资讯。之后我们有一些代祷的事项，请大家仔细阅读并为我们自己在主面前的生活和为信主的家人献上祈求。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牧师。
先不要站立啊，先不要站立，先不要站立。这个对不起，今天的时间稍微有一点长啊，是我自己没有控制好这个今天的聚会时间。其实我们那个海天阅历啊，除了上面有经文，除了这个 calendar 之外，它很重要一点，它这是有中文的节期节令时间。所以你想知道春分是哪一天啊你想知道中秋节哪一天过，哎，那个里边就有，你在澳洲很难有这种东西出来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对我们是重要的。但是咱们华人的文化里边呢本位主义很强， 我们对外宣教的工作做得很差，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悔改。但是我们感谢主啊，在我们中间有一对夫妻，他们乐意奉献他们自己的生命啊，愿意在传福音的施工上能够为主做更远的传福音的工作啊。我们请他们来介绍一下他们最近的状况啊，大家都知道他们啊，但是他们上来以后会告诉我们一些他们最近的状况，我们为他们特别感恩。好， Michelle 和 John。
很感谢弟兄姐妹，上个礼拜我的腰伤没有来，但是我都感觉你们给我的祷告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因为现在那个腰已经开始康复当中，但是我也感觉到都是我们太过渺小了，没有神的帮助，没有弟兄姐妹的那些祷告的话，我们什么都可能干不了。其实我们在宣教的途中上面的，没有你们的支持，没有你们的祷告的话，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要面对的话，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站起来去面对。我先感谢大家的那些祷告奉献的心在这里。也很快，我们上一年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我们今天在要分享的就是我们上一年我们去的那个地方的一些现在这个现状，等一下有一个短片会给你们看一看啊。我叫那个时间给我太太先去介绍一下我们要做的那个事情是什么事情。
感谢各位的时间，很快的哈，可能只是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想分享一段的小小的事情，是那个时刻事实之唱，有可能你们知道，但是有可能没人知道，就是这一个窗口哈，这一个地方就是最需要帮忙的地方。我们就看一个短片，就看看就。给我们更短的时间。
爸爸，什么是十度、四十度之窗啊？是妈妈擦的玻璃窗吗？
不是的，还记得我们谈论过世界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人口吗？
你说世界上有11%的人真正信耶稣，世上还有22%的人去教会，但不一定是真基督徒，还有38%的人教会有机会去接触他们，向他们传福音，最后剩下29%的人完全没有机会认识耶稣。
回答得非常好。那最后两种人还没有听到福音，占世界人口的67%，其中大多数住在被基督徒称为10-40之窗内。如果你在地球北纬10度画一条线，在北纬40度再画一条线，在西非和东亚各画一条竖线，就形成一个长方形，像一扇窗子，这就是10-40之窗。
哦，是吗？那就是许多非基督徒住的地方。看起来上帝将撒旦的势力局限到那一块地方了。
不错，这儿是其他主要宗教的发源地，他们的势力很大，像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这里也是世界人口最多和最贫穷的地方。
原来北纬10-40之窗内真的有很多需要，大多数宣教士是不是去那里呢？
不是的，只有5%的宣教士去到在这世界上需求最大的地方，而95%的宣教士去到其他已有教会的地方。
啊，爸爸，听起来这是不对的。
所以呢，我想分享大家，我们都是去那个5%那个地方哈。所以呢，就是2017年，就是去年了，我们就去那个 巴基斯坦那个地方，是99%都是穆斯林的地方哈。嗯，所以呢，从